微博热点，新鲜出炉。
小炉子那天发了一条朋友圈，没有人点赞，但是有一天我发了一张自拍照，却火了好几天。到底怎样才能让更多人认识小炉子，认识微波出炉呢？
我是刘芳。
我是万峰。
我是小燕。
微波出炉，
微博热点新鲜出炉。
昨天呢，我们不是说这个苏小燕的妈妈要搞这国画展吗？
嗯，很好啊。
我觉得你要首先运营一个公众号苏太太国画网。
这个太普通的不够突出，我要找一个噱头，要吸引大家的眼球。
辣妈亮化。
辣妈亮化，哎，这个不错，这个不错。可是它不算是很辣了。
不是很辣。好了，反正就是说这波安利看你吃不吃。
但是我也有点担心，如果真的有一天开了一个画展，如果没人去那怎么办呢？
对啊，运营一个网上的一个推广，结果没有人
赞。
我明白
了，
我前几天我有一个公众号是说我的投影的，
肯定没有按赞。
我有几百个。然后呢，我前天呢就贴了一个我在做一些很复杂的事情的那个截图出来。一个赞都没有，
人家不知道你在干嘛了。
我告诉你，我跟你有同样的经历，就是有一次呢，我就发了一条牧师的新闻，就说他经常跟一些流浪汉住在一起，就香港有一个地方叫深水埗，他经常跟他们睡在一块的。我就分享了这个链接，结果真的没有什么人赞。那隔天我就发了一张普通跟朋友吃饭的照片，那结果有很多人赞。
哎，可能
我就在想，是你们没看到还是怎样，还是对这条链接根本就一点兴趣都没
有呢？可能是比较不直观，就是说可能看到你的照片就有图有真相嘛，对吧？就看到图就
点赞。那些人只有三秒的时间给你那个图片，
对，
那三秒不理解就不会赞你了。
所以现在的网络运营啊，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复杂了。就是有些的这个公众号的小编们呢，就是非常的苦恼，说，哎呀，我要怎么样才能让这些大众们来吃我这波安利呢？
我知道现在大家最喜欢看的是视频呢，就是离不开淘宝开箱，我自己都经常喜欢看。还有餐厅的推荐直播，我在吃饭，好好吃好好吃，结果就十几万的点击。
我跟你说，现在呢微波出炉的标题因为我改的嘛，我现在加了好多感叹号，还有那个问号，然后就让好像
咆哮体。
对，
所以这个标点符号也会吸引大家的眼球吗？
是有可能的。如果
感叹号会比句号吸引，
而且我就觉得呢，这个格式可能有关系哈。比如说你把几个字突然分隔开，我要吃饭，然后就感觉语气好像特别强烈的样子，
很激动、很夸张的手法就比较吸引人的哈。
是，
对呀、
要知道对方要什么哈，知己知彼哈，这是第一条。
对，不过呢，我发现我们身边很多朋友呢，他们不是营商，他真的纯粹是想跟你分享一个好的商品。
对对对。
比方说呢，前几天呢有一个朋友他给我发了一个尘螨的那个吸那个尘螨的那个机器、现在呢卖到大概2000多3000块钱。但是他说那家公司很好的，他不会先让你付钱，他会有专人到你们家去帮你吸一下你的床铺、你的沙发。我就跟他说，你让我先考虑一下吧，因为这个始终那个价格比较贵。他说没关系没关系，你让他当你家试一下试一下，保证你一定会买的。
啊，千万别，他一来你就没救了。
结果呢，我这个朋友他干啥，他把我的电话号码
留
给了那个服务员啊、这个那个专员给我约时间。
小燕你好。
对，他真的
是你的朋友刘芳叫我找你。
是是是，很类似的语气。我推了他很久，他也打电话给我很久，结果我也没有跟那个朋友去说你为什么没有经过
我
的同意就把我的电话号码给人家。
是这种方式呢，也是不太好啊，就是老是从正面去进攻。
但是有些人呢、就特别不正面、就说了好久一篇1000字的文章、然后最后一句才叫你买东西。
你不就觉得现在的软文都是这样的模式吗？
我现在看过一个软文更厉害、就整篇呢都是说一个职场的东西，然后最后呢放一条广告，那个视频、你整篇文章都没有东西，要你看视频到最后一秒，花了差不多7分钟才知道那个是一个广告。
但是实际上他们真的很厉害、他可以抓住你7分钟的注意力。
是 啊，
然后最后你还愿意去点那个链接，我觉得这个很难。
他现在那个做法是什么？他那个标题可能说催泪的那个微电影，然后你点进去看，发现最后几秒钟原来是一个广告。你也不会怪他的，因为 那个微电影它真的拍摄的很好
看，
是
没有浪费我的时间。
所以我就觉得本身这个质量也是有关系的嘛哈。当然我觉得现在大家呢越来越不喜欢那种直面扑过来的那种，而是喜欢这种、
软软的
旁敲侧击顺势而为、给你一波安利。
但是我们还没有这个推动力去购买，很多时候都是那个啊挺好的挺好的。
但是我觉得就像它增加它的曝光率本身也是好事情嘛、它不一定说每个人都会去买。还有一点我就觉得呢、就是说你要清楚的描述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
好处。
对，其实呢你要花的文字是让人家吸引到注意力，而真正到讲这个东西的时候两句话就应该要概括掉。
但是我觉得他们老是不会说那些东西的缺点，总是说他的优点、
没有
卖东西的人。
我告诉你以前的那个年代呢，很多网红写博客的那种呢一定是写好的那个护肤品有多么的好、但是现在我发现他们会写它的不好处、以前呢就是一个面膜它很好用很好用，什么功能啊、把你缩小毛孔之类的。现在他们的做法是什么呢？今天我要开始试，但十天之后我会重新开一个视频、你们看一看我的有没有分别，你们自己去判断这个面膜到底好不好、
还有一种方式呢是现在就是所谓的网红啦，他们可能会用几个不同的品牌做对比。
对，没错，
就不是说我就觉得这个好就这个、这个好，因为
就列点跟你分析。
对，
前几天的节目我们不是才说不要信网红吗？
对，但是其实我就觉得呢，因为现在的人呢都是已经时间成本也很高了，那他也不会说轻信人家卖一个什么你就轻信的，所以说其实现在这种模式呢反而是好像让人更容易接受。
所以在这个方面呢，首先你要跟他建立一个信任的关系，而且要有同理心，你真的要知道他真正需要的是什么，而不是一味把你觉得好的单方面去分享给别人。
别再瞎搞，这个时代需要用大脑，懂得策略配合技巧才叫做王道。别再耍宝，好好练功，努力要趁早，赢很重要，赢得漂亮才叫做 KO 笑。 Get up get up get up，我们喜欢炫耀，有实力就不用叫嚣，有默契就保持微笑。 Right now, right now, right now， 这是我们的骄傲。当你们还在那里争吵，我们已经把时间撂倒。
因为我们之前就说怎么样安利别人嘛，对，怎么样让别人能够
吃你
心甘情愿的吃了这波安利啊。其实呢我们就觉得说的时候倒是简单哈，实际上真的要落实的时候就不容易了。
每个人都不一样啊，你以为你的群体是那样，
对，
但是每个人兴趣不一样啊。
是，即便说是比如说刘芳原本是学电影的哈、就像我们同样是电影的爱好者，那已经算是一个比较缩小了一个很小的范围了吧，那可能不同类型的人又喜欢不同类型的电影咯。好，又缩小范围，好吧，我们都喜欢某一类
文艺剧
啊，文艺吧，就算是啊，但是可能有些人就会比较注重它的叙事手法，有些人比较注重画面，有些人比较注重拍摄的技术，那其实又好像不同了。
是的，
所以在如果永远细分的话，其实你就觉得哎呀好难定位啊。
有的时候即便像刘芳说同一个群体，就像我们生病完之后一群病人，我们有个群组的，经常呢会有人发啊吃什么什么好。最近呢有一个姐妹介绍我们吃一个保健食品，结果很多人都很有兴趣，他已经说明了我不是一个经商的人、我只是纯粹想把我觉得好的分享给你们
啊，这个最危险。
但是我个人来说呢，我对于保健食品我是有保留的，所以这个我一点都不感兴趣、但是我觉得他们好的地方是他们尊重你，他们没有硬销你，他没有说你吃吧你吃吧，真的对你身体好好的。
哎，我们信耶稣呢以前呢流行呢有一个硬销的方法，就是出去街头布道，就给你一些单张去派。我有一个教友呢是特别害羞的，每次呢每个人都派完了，就剩他手上有很多这样的单张。
我总是觉得我要跟一个陌生人在几秒钟的时间内，我要抓紧他的吸引球，我要抓紧他跟他讲一些那么属灵的东西，属灵的信息，对我个人来说我还是觉得是一个挑战来的。
真的是挑战哈。其实有时候我觉得也需要找到每个人适合的方式了，就是你刚刚万峰说啊，很内向的一个很害羞的一个，他可能未必就适合这样的方式去传福音啊，或者说去其他的事情。那我就觉得现在呢越来越难了，因为呢兴趣越来越广泛了，事情越来越细节了，可能我跟你说 的时候啊，可能一开始说的才投气，说到后面哎又不同了。
对啊，因为我们都有一些的目标嘛，所以我在想有一个数学理论，就是在小学的时候学，叫 HCF 嘛，
最大公约数。
对啊，就是我们要找大家最大的共同点，就是大家都有的共同的诉求咯。
嗯，其实呢我就觉得呢，虽然说现在好像光鲜的东西啊或者兴趣点啊越来越多了，但是呢人的这个怎么说，注意力也越来越容易被分散下去。但是到最后呢，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些社会现象啊，包括现在的年轻人跟心理相关的一些东西呢，就会发现啊，好像大家还是有很多的共性的。比如说哈，我们说到一个独居青年啊，大家就很有共性啊，各种北漂啊沪漂啊，像北上广深的孤独年轻人，或者说现在呢，之前不是有一个小漫画特别火嘛，就是芬兰人的噩梦。然后呢，大家都觉得哦，我有社交恐惧，对，我不想再跟别人去交往，就觉得啊、哦，原来我们原来兴趣可以这么不同，但是
还是有些东西是一样的。
对，在深层的里面啊，我还没有展现给别人看的时候，原来是有这么多共通的地方的。
所以我们看，例如我们的信仰，很多人呢一听见，哎呀，你要讲耶稣，哎，走了走了走了，
马上就躲避了，
对、啊，
不想再听下去了。
但是其实圣经也有很多不同的表达类型、有一些是诗歌，有一些是文学，有一些神学，也有不同的作者，他们也从不同的角度看见同一位上帝。然后这个方法，就其实我们有些人觉得哎呦，我们要窄播，要单纯的很窄的那个目的人群、但是其实更多的人看这个信仰的时候，是让我们有更加广阔的那个看法。
对，那当然作为我们基督徒，我们自己都觉得比方说街头布道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你要跟陌生人敞开心，跟他讲一些很属灵的事情。不过呢，我觉得这个使命呢，我说基督徒是传福音这个使命，不是光是我们一个人去扛的、我觉得或者
不同人有不同的能力，那他就用不同人配搭。如果你煮饭好吃，那你就为那些街头布道的人为他们煮饭哦。
最重要是我们愿意踏前那一步去配合，去尝试做这样东西。
嗯，就表达和接收呢，都是一个双方的过程哈。
那当然，最后那个人听不听，我觉得不是最关键的事情。
嗯，
最关键是你已经踏前一步，尝试跟他讲，说不定他十年后有一天他会联想到你那天讲的话，也说不定。
也是，而且呢，在讲的时候呢，我们真的也不能够按照我自己以为的语言的方式啊来跟他说，说了一堆啊，他可能不明白，而是真的是能够明白对方好像真的他需要什么，而在他需要的地方去帮助他，再跟他有一些沟通。
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七节，因为饼只是一个，我们虽然人多，仍是一体，我们同享一个饼。
这段经文呢，是一个说合一的经文，就是说虽然我们不一样，还是能够一起分享。这个我们中国呢，有一个1920年代有一个教会叫中华基督教会，他们的合一之路呢，有一个理论叫合一非一律，就是我们合一了，但是 unity
存异
跟 diversity 是同在的。
对，当然很多信息是按你的喜好，按你的兴趣你去接受，但是真正的好消息是适合全人类去听的。
而且呢，我觉得人呢，虽然说哈，现在的孤独的个体越来越孤独，越来越独立哈，但实际上我们还是有一种希望跟人分享哈，希望能够真的有一个理解自己的人。
对，我们得发展一个 AI， 就让我们写的东西，然后对不同的人改一改，
扩散出去。哎，所以真的啊，
这个速度挺快的。
也希望问一问大家，微波出炉这杯案例应该怎么卖出去啊？
我是万峰，
我是小燕，
我是刘芳，
下回见。耶稣的爱激励。